整个立位记哈是在讲一些所谓的律法啦、规条啦，很多很多事情。一方面当然这是过去旧约时代的一些教导，跟我们今天好像关系不大，但不见得。正如耶稣说，他来的时候不是要废除旧约的律法和先知的话语，相反他是要成全他。那今天我们的21章跟下礼拜要讲的22章，这两章呢所讲到的是关于祭司们怎么样过一个分别为圣的一个生活。因为之前18章到20章是讲到一般的以色列人怎么样过一个分别为圣的一个圣洁的生活，你谈到很多细节。那这两章是谈到祭司，很多人会觉得祭司那跟我们关系更不大了，因为我们不是祭司。不过不要忘记，彼得前书彼得就曾经这样说过，我们所有的信徒都是有君尊的祭司。从某个角度来讲，每个信徒都是带着祭司的这个身份的。所以这边所教导的祭司该怎么样不该怎么样，对我们今天仍然有意义。只不过正如耶稣所说的，他来是要成全这个律法，而不是完全照旧约律法中这些详细的表面的这些规条来遵行。待会我们会提到很多关于婚姻的事情，关于参加丧礼的事情，这些事情在当时有一个当时的一个含义或者说一个状况。但在今天的时候，我们是用那个含义，那个属灵的含义来思考我们在生活行为上应当如何，而不是用那个表面的那个东西啊。所以仍然是对我们有属灵的含义的。那么21、22章这两章是连在一块的，都是谈到祭司，而且呢很明显的它有一个分段，就是有6个小段，21章有3个，22章有3个，因为每一个小段的最后结束都有一句重复的话。我们曾经说过哈，这个旧约圣经、新约圣经都是一样，早期这种经典哈，不是像现在是人手一本的，不是可以让你拿来读的。相反的，圣经是怎么样呢？当时是一种我们叫 oral tradition，oral 就是用口头叙述的。所以因此，圣经因为当时用各种的手抄本，这种是非常非常稀有的，可能在圣殿里面有或者哪里有，那因此他用讲的。因为用讲的，所以就有一个特质，就是很多时候他要用一些重复的话。这些重复的话呢，就好像是一个标志，一方面分段，一方面如雷贯耳。那句话是什么？在21、22章一再的重复的，就是这个，譬如说哈，在21章的第8节，他是说，因为我是你们成圣的，耶和华是圣的，我使你成圣。所以这句话里面一再的重复，第8节第15节也是一样，我是叫他成圣的耶和华。然后在23节他又说，我是叫他成圣的耶和华。所以第8节第15节第23节重复了3次，每一次就是差不多那一个小段的一个结束。然后22节也是一样，22章也重复3次，我是叫他成圣的耶和华，或者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不管是他们你们都是一样，我是耶和华，而且我是使你们使他们或使他成圣的耶和华。因此这很明显的变成有6个小段落。那同时因为他是提到圣洁嘛，所以因此成圣成为圣洁这个字也是一再重复的，它不是明显的作为段落的标志，但在从头到尾一而再再而三的就重复了好几次成圣或者是圣洁这个字。譬如说单单第8节就讲过4次这个成圣。第8节说，所以你要使他成圣，因为他奉献你神的食物，你要以他为圣，因为我使你们成圣的耶和华是圣的。一节里面4次提到这个字。那么在希伯来原文这个字其实是不一定同个字，不过字根是一样的。所以因此整个21、22章针对的是祭司。那同时谈到的一个原则就是成为圣洁，分别为圣。那首先第1到第9节是提到这个，特别是2种情况下怎么让祭司 成为圣洁，一个是关于丧礼有关的，丧礼有关的。他提到说，祭司第一节哈，祭司不可为民中的死人沾染自己。什么意思叫做为民中的死人沾染自己呢？因为我们今天的丧礼可能做法不太一样，我们都是丧礼的时候会有殡仪馆来处理，处理死尸会给他化妆，然后放进棺材，所有事情都有人代劳。以前可没有殡仪馆的，以前都是家属自己做的。穆斯林怎么做？穆斯林很简单，穆斯林不管是谁，连穆罕默德都是一样，死的时候一条白布一裹就埋了。穆斯林不用棺材的，穆斯林是没有棺木的，过去是如此，今天是如此。穆罕默德埋的时候没有棺材，所以今天穆斯林没有一个人可以有棺材，他没有棺材。棺材是我们中国人的一种习俗，那西方人现在开始也用，以前穆斯林到今天都是一个白布一裹。那么因此这个尸体就要有人把它裹起来，那裹起来之前要净身，把尸体洗一洗，所以就是有一些人要去接触尸体的。过去是没有专门的人来做的，都是家属做的。那因此在圣经的概念来讲，死的尸体是不圣洁的，所以他这边说祭司不可以为民中的死人沾染自己，就是说祭司不可以参与，我们中文叫做入殓，这个死人要放进棺材，放进坟墓里面，要扛抬，要去摸，不管是做什么事情叫入殓的手续。祭司不能为普通民中的人做这种事情，除非还列了六种人，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儿女，再来就是弟兄和姐妹，但姐妹有受限，没有结婚的姐妹才算。那结婚呢？结婚是夫家算的，是他结婚的丈夫那一家的人来处理这种事情。那如果他没结婚，当时在家里，还在住在家里，当时没有女人去上班做事的，没有女人没结婚就住到外面去的，没有，都是住在家里的。那只有这种骨肉之亲，祭司是可以做这种事情。可是圣经上也有规定，如果一个人做了这种事情，沾染过死尸，不管是有意的无意的，一旦沾染死尸，七天不洁净，就七天不能做任何所谓圣礼有关的事。可是你知道祭司在做什么？祭司要轮班在那时候在会幕，后来是要在圣殿里执行很多圣礼。因此如果一个祭司为了骨肉之亲沾染的这个死人以至于不洁净的话呢，有七天这个祭司不能担任他的职务。但是因为是骨肉之亲，可是骨肉之亲以外的别人你就不可以。他意思就是说要尊重你的身份，你是个祭司，要担任很多的圣职，你不要为了这个去沾染死尸，并不是说沾染死尸以后一生都不可以了，只有七天。可是一旦沾染死尸，你的工作会受到打扰，你的工作又有七天你不能做。可是如果是你的骨肉之亲的话呢，那你就可以，也就是说你会有七天会停止你的工作，是这样。那在第四节是有一点点特别，第四节的中文翻译呢，我们的和合本是翻译成说，祭司既在民中为首，就不可从俗沾染自己。那根据学者们的研究，这句话这个希伯来语可能更好的翻译不是像这样的翻译的，而是什么呢？第四节应该翻译成说，祭司不可因为姻亲而沾染自己。换句话说，这个亲属的关系不是骨肉之亲，是因为婚姻而带来的亲属关系，这种人你不可以为他接触尸体以至于沾染污秽。所以因此骨肉之亲只包括真正就是有血缘关系的哈，那姻亲的话，不管是你的媳妇儿姻亲这不算，或者你女儿嫁人了，你的女婿不算，那女婿的家人不算，你自己的媳妇儿那一边的家人不算，也都不可以，就不可以沾染他们的死人。就意思在这里哈，所以只有骨肉之亲、父母、儿女、弟兄和未出嫁的姐妹这几种人，祭司是可以 为他们来做入殓的这些事情，以至于会沾染自己的污秽，然后会有七天你不能侍奉。但待会儿会提到大祭司，大祭司是祭司当中最高的一位，特定的那一位，那一位连骨肉之亲都不可以，甚至父母都不可以，那更严格了哈。因为祭司他们是轮班的，你可以七天不做，有别的祭司可以做。大祭司不一样，大祭司只要你活着一天，你终身就是大祭司，终身是 7/24， 七天二十四小时，然后一直到你死为止都是，所以没有一天没有一小时你不是大祭司。因此呢，你不可以沾染死人，甚至至亲的父母都不可以。但是其他的祭司因为是轮班的、轮替的啊，所以可以，你的工作如果耽搁了，不得不停下来的时候，有别人可以替代。大祭司无可替代，所以因此大祭司终生，只要他担任大祭司那一天开始，到他过世为止都不能啊。但是一般的祭司是可以的。那接下来第五节是说什么呢？不可使头光秃，不可剃除胡须的周围，不可用刀划身，要归神为圣，不可亵渎神的名，因为耶和华的火祭就是神的食物，是他们献的，所以他们要成为圣。这一而再再三提到成为圣，或者神是圣的。那什么叫做头光秃，剃除胡须的周围，用刀划身？这是当时在今天的所谓巴勒斯坦以色列人所在的地方周围的邻国，包括以东、摩押、腓力士、亚门，还有其他的列国，叙利亚那些国家人的习俗，在丧礼的时候，他们在吊丧的时候会做这些事情，会把头剃光啊，然后会剃除胡须的周围。因为也许你有没有注意到不知道，穆斯林一定留胡子的，一定要留胡子。你把穆斯林的胡子丢掉的话，对他来讲是奇耻大辱。对，穆斯林是留胡子的，在中东一带的人基本上都会留胡子了。但是到了丧礼的时候，他剃除胡须，所以代表他哀悼。那甚至有些地方的习俗用刀划身，意思就是说哀伤嘛，哀伤到就是好像自我虐待一样，刀子割自己的。但是这边是说祭司你不可以这么做，事实上不但祭司不可以这么做，以色列人都不可以这么做，这是外邦人做的，你不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代表你的哀悼。好，但是可以的是什么？可以的他们有时候会做的倒是什么呢？在第十节有提到大祭司不能做的，就是蓬头散发、撕裂衣服，这是以色列人哀悼的时候常常会这么做的。他们一痛苦起来的时候，这衣服这样啪一撕。不过放心，当时没有扣子的，这扣子是当时没有人有扣子，扣子大概是中国人发明的哈。西方人呢，又或者中东一带衣服就像一个浴袍一样哈，一包然后一个袋子绑着，他没有扣子的，这扣子西方人以前没有的。所以他们撕裂衣服的时候，知道一撕的时候，其实就是有时候一个绑一个袋子，啪一下就撕开了，表示痛苦嘛啊，然后会蓬头散发啊，不会把头发油油光光的梳得那么漂亮啊。这是一般人吊丧是可以的，可是第十节是说大祭司连这个都不可以，因为大祭司他总是一出门的时候就带着一个大祭司的一个圣冠冕在头上，你蓬头散发，你要不要戴冠冕？你戴着冠冕蓬头散发那不可以，冠冕拿掉不可以，一直到你死为止，大祭司的冠冕永远在他头上，就你一出门大祭司冠头在这里。那衣服呢，他穿的是一个圣袍叫以弗德，你可以这样一撕把以弗德撕掉吗？不可以，大祭司是不可以的。但是一般的祭司如果你去吊丧的时候，当然那时候他已经脱下祭司袍了，他穿了便服，他要撕裂衣服，头发蓬松，那是可以的，那是可以的。当然使头光秃这种情况，我第一个印象是我读大学的时候，我同班同学有一个韩国来的华侨，有一天他考试考坏了，反正考得不及格了，他就自我刑罚， 第二天一上课的时候，剃个光头，讲，哎呀，怎么搞的？后来问他，你干嘛剃光头？一直叹气，他不肯讲。后来别的同学说，他昨天考坏了，不及格嘛，他是好像自我刑罚一样。我不知道是不是日本人、韩国人有这种习俗啊，咔剃个光头。所以在那时候，台湾没有人剃光头的哈，除了和尚以外。他也不是和尚，怎么搞的？昨天好好的，今天头就没了，你知道？表示哀悼。他考试考坏了，就剃个光头。所以在当时是有些习俗会指头光秃，剃除胡须。那你知道犹太人有规定哈，犹太人是不能留胡子，犹太人不留胡子的，但两边是不可以剪。所以你到纽约会看到有一种犹太人穿的黑袍白衣服，他们叫做最正统的犹太教徒，然后每一个人两边都有两个小辫子，他就是因为两边的这个头发终身是不能剪的话，这两条会留得很长很长很长，那头发要剪，就是两边不能剪，以至于他两边留辫子，后面不会留辫子的啊，是他们留个辫子。但是他们哀悼的时候剃除胡须的周围就是这个，他把这个剃掉。可是这是犹太人不可以做的事情，犹太人一生都不能剃这个啊。但是周围的摩押人、以东人这些各族的人，他们会做这种事情，所以他说你不可以。这其实不但祭司不可以，我说一般以色列人都不可以的。就说你要吊上，但你不可以这么做。原因就是因为你是祭司，那么献祭的时候，耶和华的火祭就是不管是燔祭，我们以前讲过，燔祭也好，赎罪祭也好，赎愆祭都是在祭坛上用火烧的，所以你是献上各种的火祭，因此这是圣洁的火祭，你是被耶和华神分别为圣的，所以你不可以效法那些人做的事情。你可以哀悼，但你不可以做这种事，如此类的。然后第七节开始呢，第七第八节是提到婚姻，祭司不可以娶妓女或者被污的女人为妻，也不可娶被休的妇人为妻，因为祭司是归神为圣的。这两个限制，其实娶妓女或者被污的女人为妻，在以色列当中啊，我当然不知道后来的历史当中有没有妓女，否则的话以色列人当中是没有一般我们所谓的妓女的，没有妓女的，只有一种例外的，那种例外的不是妓女，而且不是以色列的风俗，是在周围的邻邦，我就说摩押、亚门这些国家里面，他们拜巴利、拜亚瑟拉各种的偶像假神的时候，他们是有一种习俗叫做庙妓，就是这种妓女不是商业上营业上的妓女，是庙里面，可这个庙里面的妓女我们叫做庙妓，他们自称为女祭司，可是女祭司的责任是干什么？不是献祭而已，她是在这种献祭这个宗教节期的时候，事实上这个女人是会跟我不知道是跟什么样的人，可以公然的在这个庆典上与男人发生性关系的，就被称为庙祭。她是在这种当中做这个，所以他这个妓哈，不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妓女啊，什么那种是商业行为啊。但真说的妓女不是那种，而且以色列人中也没有这种妓女。当然，以色列人不拜巴利，不拜这些假神，怎么会有庙妓呢？但是后来随着时代的改变，以色列人当中跟着去拜巴利的大有人在，跟着去拜假神的大有人在，因此说不定有一些女人就曾经做过这些假神的庙祭，对，这种的是属于祭司不能娶的啊。所以这个妓女啦，污秽的女人为妻的话，其实是包括这种的情况。当然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很可能这个女人是曾经在婚姻关系上有淫乱的行为，但那个是列在第二种，叫做被休的妇人，被离婚的，被休的妇人不能娶为妻。可是被休的妇人有两种，对不对？一种是她犯了淫乱被丈夫休掉了，另外一种情形是丈夫淫乱或者怎么样，以致被迫 离婚了。所以换掉说，那个女人可能是无辜受害者，也可能是因为有罪所以被休掉了，两种可能性。可是这边说被休的妇人不能娶她为妻的时候，对祭司来讲的话呢，在这种情况下把两种都包含在内。换掉说，如果她自己淫乱以至于被休掉，当然祭司不能娶为妻，就算她是无辜的也不能被祭司娶为妻子。只要是被休的，不管是他是属于被害不是被害的。那为什么这个缘故呢？就是因为第八节提到说他是被神分为圣的嘛，他要奉献神的祭物嘛，所以呢你要以他为圣，而且我使你们成圣的耶和华我就是圣。所以第八节我说过哈，连续四次提到这个成圣或者圣洁等等这种动词或者名词来形容。所以因此祭司有很多婚姻上的限制，其实要凸显的就是他是一个特别分别为圣的人啊，他不是一般的人，所以因此别人可以的他不可以，因此这样子来代表的。第九节是一个有点特别，但是也代表这个成圣的概念不是他一个人，这个祭司本人而已。他说祭司的女儿若是行淫辱没了自己，就辱没了父亲，就辱没了做祭司的父亲，他必须用火将他焚烧。不过先说清楚哈，他们当时可没有这种规矩，把一个人活活的把他烧死，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在以色列的时代，他们所有的埋葬都是土葬，以色列没有火葬的哈。今天我不敢说了哈，今天因为连以色列土地也不够用，会不会有土葬的？有火葬的啊。以前的话一律是土葬，只有一种情况下火葬的时候用火焚烧他的尸体的话，通常是代表一种咒诅，通常是代表一种刑罚。因此这个祭司的女儿如果行淫用火将他焚烧的意思是先打死，通常是用石头打死，打死以后尸体用火焚烧，这是一种宣告审判咒诅的意思啊。也就是说一个祭司的女儿如果在这方面行淫，不但是辱没她自己本人，是她辱没整个父亲和她整个父亲的家族，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所以要采取这样的处理。他整个就是在讲什么呢？因为祭司是分别为圣，属于神的，是圣洁的，所以你不能够因此，如果这一位祭司是分别为圣，他在各方面无论是婚姻无论是参加丧礼的时候，或者他的家族里面有这些不光彩的就侵犯到神的圣洁的事情，你所抵触的你所侵犯的是神的圣洁，不是你个人的而已，所以这个情形就非常严重。所以因此他要非常非常强调有这样一个情况。然后第十节开始就接着是讲大祭司了，以色列的祭司当中很多只有一位大祭司，是最高的祭司叫大祭司。那弟兄中做大祭司的第十节说他头上倒了膏油，然后又承接了圣职，穿的圣衣，他们有一个以弗德的圣袍啊，以弗德的圣袍是大祭司穿的啊，一个在祭司袍是一个天蓝色的，那以弗德呢是一个编织的，一个像个背心一样穿在这个祭司袍的外面，叫以弗德，那是大祭司穿的。所以呢他不可以蓬头散发，不可以撕裂衣服，因为他穿的一个圣衣，也不可以挨近死尸，祭司也不可以，他也不可以，但是甚至也不可为父母沾染自己，这边就是骨肉之亲都不可以，甚至骨肉之亲最高的就是父母，父母死亡大祭司不能够入殓，就是不能去包裹他的尸体做这些事情，因为他说神的膏油在上面，还有你的冠冕，那个大祭司独有的那个冠冕在他头上，所以呢你不可以亵渎神的圣所，你不可以亵渎神给你的特殊的这个身份职务。所以大祭司的要求是比一般祭司还多。在婚姻方面呢，他不但是不能娶前面所说的妓女啊、被污的女人啊、被休的妇人，再加上他只能娶处女为妻， 寡妇或者被休的妇人或者被污为妓的女人都不可娶，只可娶本族本民中的处女为妻。这边就提到寡妇十四节哈。那么祭司，一般的祭司可以娶寡妇吗？可以，是可以的。那么在先知书的以西结书44:22有特别提到，一般的祭司可以娶祭司的寡妇，不是一般的寡妇，不是所有的寡妇，祭司本身他死了，他的寡妇别的祭司可以娶的，就换言说他可以娶寡妇，特定的寡妇就是祭司的寡妇，但是大祭司不可以，大祭司连祭司的寡妇也不能娶，你只能娶处女。当然有趣的是有一次有个姐妹，我们以前认识很久，她几年前过世了，她有一次问我，她说有一个牧师在讲，她这个牧师我不知道是她结过婚没有，总而言之这个牧师不知道怎么谈起来的，就说他要娶妻的话，他一定要娶未婚的，他不娶寡妇，任何寡妇。理由他就用的是利未记21:14啊。然后这个姐妹很不服气，为什么牧师不能娶任何寡妇，寡妇又怎么样？他就问我，我以前都没有注意到有这节圣经，后来仔细一看，哦，有哎，有这节圣经。可是大祭司不能娶寡妇，所以牧师不能娶寡妇吗？我觉得这有一点点好像不对头。为什么我们现在的牧师是大祭司吗？我们最多算到是祭司，因为祭司很多，对不对？大祭司只有一个，那牧师是那一个大祭司？不是吧？那如果算祭司，祭司是可以娶寡妇的，那为什么说牧师不能娶寡妇？所以我说那个牧师的解释我想有一点点过头了一点。那何况现在的时代跟旧约什么祭司啊那种制度已经不一样了哈，不一样。所以我们从属灵原则来用的话，你不能照字面上来这样讲，所以牧师不能娶寡妇。我认得好几个牧师都娶过寡妇，所以有什么不对吗？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对啊，对，而且也不一定他的寡妇一定是牧师留下来的寡妇，也不一定啊。所以我说你用这节圣经应用到今天，然后不加思索的这样来用的话，我觉得有点点牵强，可能那个牧师他有自己的一套想法，但是你要说这是圣经上教的，所以他这样做的话，我想在运用圣经的时候我们要稍微谨慎一点，不能够好像时空各种环境的条件不加思索的不加分辨的就这样硬套进来啊。所以这边是大祭司不能够娶任何的寡妇，甚至本来祭司可以娶的祭司的寡妇，大祭司也不能娶。他说为什么不能娶寡妇？他后面说了一句话哈，他后面说第15节，不可在民中辱没他的儿女，因为我是叫他成圣的耶和华。在民中辱没他的儿女可以有两方面的意思，第一个意思是这个大祭司他的儿女你要尊重，这是大祭司的儿女，所以他有一个特别的身份，你不可以辱没他。另外一方面的意思可能间接的提到为什么大祭司不能够娶寡妇。要记得在以色列当中旧约时代所有的祭司都是亚伦的后裔，亚伦就是摩西的哥哥的后裔才能做祭司。那亚伦有生了四个儿子，四个儿子当中两个先死了，这两个死的时候没有儿女，所以这两个就断代了，没有，只剩两个。然后第三个那以利亚撒变成长子，所以所有的大祭司必须从以利亚撒算起。那第四个儿子生了孩子可以做祭司，只是不能做大祭司。以利亚撒又生了几个孩子，其中大儿子叫菲尼哈，所以只有菲尼哈的子孙可以做大祭司，你懂吗？所以祭司亚伦家族可以很多的哈。今天如果碰到犹太人哈，姓 Cohen 的犹太人很多，姓 Cohen K-O-H-E-N 或者 C-O-H-E-N 这是最普遍的一个姓， Cohen 东东是祭司的后代，因为 Cohen 意思就是希伯来语的祭司，他姓 Cohen 就是他家族就是祭司家族的，是犹太人当中最普遍的一个姓，叫 Cohen。 那祭司很多，作为大祭司的不但是亚伦的后裔，必须是以利亚撒的后裔，必须是菲尼哈的后裔，甚至再往下列下去的话呢，到大卫时代是撒都的后裔才能做大祭司，所以他的家族系统是有一条的。所以因此大祭司的儿女儿子当中某一个会继承做大祭司的，所以不是所有的祭司当中选一个大祭司， no， 这是遗传的，而且这个遗传这个家族当中是有特别的。举个例子你就懂了哈，姓孔的很多，可是要在山东曲阜孔家，他有一个官衔的，那个官很大的，官大了怎么就跟皇帝一样的，可是不是所有姓孔可以选一个来继承这个香火，没有，他有一个孔家的一个家谱，你只能从这个家谱里面孔孔孔孔孔孔下那才算，其他的孔那个孔都没有孔，就这个才是孔一样。所以祭司很多，可是大祭司必须从大祭司的家族当中一直传下来的，所以因此大祭司很重要的问题是他的家族，特别是他最大的儿子通常就是继承大祭司的。那娶寡妇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哈，一个寡妇表示他结婚过，他结婚跟前夫可能有生过孩子，那尤其祭司通常一般的祭司可以娶祭司的寡妇，对不对？所以因此这个寡妇可能带了孩子来是祭司家族的，可是不是这个大祭司的。那好，这个儿女来讲有一部分是大祭司亲生的，有一部分是他的老婆带来的，那因此在别的祭司家族问题不大。为什么？因为祭司娶了祭司的寡妇，祭司寡妇生了孩子还是祭司嘛，是亚伦后代嘛，只是另外一个祭司就是了。然后这个祭司他自己生了孩子，反正生的孩子都是祭司没有问题，唯有大祭司有问题了，哪一个儿子继承做大祭司呢？这有点麻烦了，所以因此干脆不能娶任何寡妇，免得这个寡妇有可能带了他以前婚姻的儿女进入这个新的家庭，以后就整个就有点混乱，这个意思。当然这声音学者的解释说为什么有这条的限制，他们是认为为了避免这个大祭司将来在继承的时候产生这个问题，所以他限制只能娶处女，然后提到说在民众不可辱没他的儿女等等。我想这是其中一个理由之一，而且因为大祭司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职分，总而言之他要强调是耶和华是圣洁的，所以侍奉他的人也必须是圣洁的，然后为了维持这个圣洁的血统，所以他有这些规定。那今天当然我们已经不再是用这种外表的东西，不是用所谓的血统来估量这个东西，而从另一个角度来估量的话呢，所以这个属灵原则是什么，这是我们需要去发掘然后去遵从这个原则，而不是表面上这些所谓嫁娶的问题或什么样的问题。然后第十六节开始到最后结束呢，是提到什么？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亚伦说，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凡有残疾的都不可进前来献他神的食物，就是说凡正是有残疾的都不可以变成祭司的职分来献祭，他是祭司家族的孩子，理论上都自动有权成为祭司，可是唯独祭司家族的孩子若是有残疾，他列了十二种不同的残疾，有的是脸方面的，就是瞎眼的、塌鼻子的什么什么的，还有一些是身体方面的，折手折脚的或者瘸腿的，或者是这样或者那样毛病的，有列了十二种都不可以进前来，意思说在坛前面献祭。那二十一节，祭司亚伦的后裔凡有残疾的不可以进前来将火祭献给耶和华，因为他有残疾不可以来献祭。但是二十二节又提到说，虽然如此他 没有做祭司担任圣职的这个特权，但是祭司本来享有的一些特权，譬如说献祭里面很多的食物是给祭司和祭司家族吃的，他可以吃，而且那些基督家族可以吃的不是只限定男的，女的也可以吃。你知道祭司家族的女的是不能做祭司的，可她可以享用祭司所有的这些特别的一些食物。譬如说我们曾经说过，除了燔祭是完全烧毁以外，赎罪祭的时候除了一部分的内脏拿去烧，其他的东西都是可以留下来的。那特别其中一个右前腿前胸某几个大块的最好的肉是给祭司的，那祭司他一个人当然吃不完哦，他带回家去全家族的人都可以吃。素祭现在五谷这些出熟的物的时候，拿一小部分放在坛上烧掉，大部分献的出熟的五谷祭司家族带回去全家人都可以吃。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包括这些所谓身体有残疾的孩子是可以吃的，他可以吃，只是他不能做祭司去献祭的事。因为什么？因为他有残疾，免得亵渎我的圣所，我是叫他神圣的耶和华。所以整个的目的，你要记得一件事情，好像献祭的牛羊他必须是没有残疾的，牛羊本身是完整的完好的，不能有残疾，那献祭的人也必须是没有残疾的。那这整个在讲什么？整个在讲的就是，因为这是一个神是一个圣洁的，是一个完美的，所以你必须尊重他。如果献牛羊的话，你不会把一只哦，这只牛可能瞎了眼啊，或者残缺的拿去卖的话不好卖价钱，就把这只牛羊拿去献祭，你就拿一个有残缺的不是最好的献祭，你把次等的东西献祭，哎，这不可以，你必须把最好的献祭。曾经有一个牧师曾经这样讲啊，他是说，他忘记他是说他自己还是鼓励教会弟兄姊妹，你奉献的时候如果用现钞哈，不是用支票的话，你现钞拿出来，假如说你不是全部要奉献哈，拿一部分，你拿最新最漂亮的那一张放在奉献袋，你会放哪一张？他就说有些人啊，一堆的照片钞票拿哪一张？皱皱巴巴的那一张奉献袋，新鲜的放在皮袋皮包里，好不好，要把最新的那张摆进去。当然了，到银行一转的时候，管你是新的旧的都算钱嘛。不过他的意思也是这样，就是说是个心态了哈，我把最新的那张漂漂亮亮哇新钞摆进去，但是我的心就把最好的摆进去，我不知道最脏最烂的那张摆进去。其实这个心态的问题了，神在乎这个吗？神也不吃牛也不吃羊，你缺个腿上帝就不吃了吗？你好的上帝也不吃啊，这是个心态。所以用唯有残疾的牛羊献祭的意思在这里。那同样侍奉神的人需要没有残疾，但是我在读的时候，我不知道有人读这种圣经读完以后会不会有点不舒服，上帝是不是对那些有残障的人有点歧视啊？那将来有个牧师，如果有个人去读神学院了，他刚好瞎了一只眼，他可以当牧师吗？一个就牧师有没有驼背的牧师啊？你不能说没有哦，那驼背不能当牧师，那瘸腿的不行。我说你不要往那边去读啊，我说那是旧约时代的祭司，现在来讲我的重点不是在那个，是一个内在的属灵的圣洁啊，而不是外面的长得怎么样。那原则是什么？那我们总结一下整个属灵的原则是这样。第一，虽然这段圣经都在讲祭司，可是既然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已经说了，我们都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都是蒙召为神圣洁国度的子民，所以所有讲到祭司的事情不是只讲到牧师，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必须考虑，如果祭司应该如此，我们也是不是也应该如此。那当然应该如此的意思也不知道表面的去遵行，而是从实质的意义来讲，他提醒我们什么。所以这跟我们是有关系的哈，不是说完全没关系的，是有关系的。那因此这几方面来讲，第一，参加什么亲属的丧礼啊，还有这个限制那个限制。那今天的问题已经不再是 碰不碰实施的问题，昨天我们的弟兄就是这个会堂的拥有者林爱迪弟兄，昨天他们是丧礼嘛，前天下午我们有去 wake， 就是瞻仰仪容。那我说过，现在的这种丧礼都是由殡仪馆通包了，所有事情都做好了，都化妆好好的。所以昨天我看到那个瞻仰仪容的时候，哇，我真的也是很佩服哎，化妆师可以化妆的好好的，真的像睡觉一样，一点都不觉得是。当然他是寿终正寝了，没有怎么样。那如果有些人是碰到车祸啦怎么样，那化妆师是怎么弄能够把它弄得比较好？那是有一种人专门做，通常家属是不需要亲自动手的。但重要的倒不是入殓的这些问题这些规则，而是提到像譬如说大祭司连亲生父母死的时候你都不能够入殓哈，但是不能入殓不等于不能参加丧礼哦，他是可以参加丧礼的啊，参加丧礼。所以他才会提到大祭司你参加丧礼，但是不能撕裂衣服，不能蓬头散发嘛，所以表示他参加丧礼了。但一般的丧礼有些人真的就会蓬头散发啦，或怎么样怎么样，对吧？祭司都有些会，祭司会这样是可以的，只有大祭司不可以而已。我最近还在看一本历史的小说，就是讲清朝的时候，乾隆皇帝死了，嘉庆皇帝啊，他死了嘛，他们要那个出殡嘛，他们就说，因为是他们是你知道是满清人嘛哈，女真人的习俗，他们所有的皇族哈，在父母死的时候，他们有一种仪式叫做蹦跳，真的。嘉庆皇帝身为皇帝，他要蹦跳，蹦跳的时候是披头散发，就像蹦啊蹦啊跳跳，表示哀嚎啊啊，蹦啊跳跳啊啊，这样哭，你知道？我看到那个小说，哇，我不能想象，如果我在那个场合看到皇帝耶，他不是别人的，是皇帝耶，现在的皇帝，然后蹦啊跳，头发披散，然后啊这样哦，但是这是女真人的习俗，所以到了满清皇朝还是这样做啊。所以各个民族有各种的吊丧的这种的那种习俗了哈，但是大祭司不可以，你就必须那天去参加丧礼，你父母的丧礼，但是你必须服装各方面，你必须要有一个尊重，因为你是带着圣冠，头上有圣膏油的圣祭司。那你会觉得我们的这个中国人很讲究孝道嘛，这个亲情不可以吗？我再次说，他可以参加丧礼，他只是不是像一般的习俗那样的方式来吊丧啊，然后不能入殓去接触死尸而已。那也就是说，一再强调说你是分别为圣的圣祭司，表示你在神面前有一个身份，有个职分，跟你作为人，你是你父母的孩子。这两个身份之间，如果在某些情况下两个有冲突的时候，你必须注意到什么是优先的，因为你是大祭司，这是优先的，所以你不可以披头散发，你不可以撕裂衣服，像一般人所做的，你也不可以接触死尸，虽然是你的父母。也就是说，这个优先次序的问题，倒不是今天来讲，如果我父母过世的时候也是一样，都是殡仪馆都打理好了，我也从来没有就要做什么但是我现在记不得了，我父母过世的时候，那个棺木打开的时候，因为最后要盖起来的时候是只有近亲家属，我们是就丧礼结束了，所有客人都走了不算完全走，就外面去了，然后最后我们把棺木合起来盖起来，然后棺木就送出去，然后就要去埋葬了哈。那棺木盖起来以前，我们最后我们会做个祷告才盖棺木的。那有的时候在很多丧礼当中我看过有些人是这么做，我说我想不起来我那时候我们家属有没有这么做，比如说我爸爸妈妈躺在那里，我们有时候会摸摸他们的手，还想最后告别嘛啊，摸摸他， 这叫做沾染死事嘛。我们今天可以吗？有说不可以吗？我觉得就算是做了没有怎么样，没有什么不可以。我们今天已经没有这种所谓沾染死事变成不圣洁的概念，因为重点不在那里了。我不记得我有没有这么做了哈，但是我是说我看过很多丧礼的时候，很多家属最后去摸摸他，甚至有些人还去给死人做个亲吻的，亲他前额，然后怎样怎样都有的。那今天我一直都强调，我是不是表面的，是一个实质的内涵。那其实就算我们中国的传统的文化当中非常看重孝道，也有例外的哈。就是我在看这个历史小说的时候，就提到他们当时很多人情况，就是如果父母过世的话，因为儒家的传统嘛，要守孝三年，所以三年不能当官。任何一个大臣，再高的大臣，一到父母一死，立刻辞官。但是有特例，特例就是说，譬如说那个高官正好带兵在打仗，打了一半人吧，父母死了，那一辞官，这个元帅就换人了，那不得了了，皇帝就下令，好，特许你呢遗宗作孝，一孝作宗。好，这个父母死了，儿女本来应该守孝三年，什么都不能做的，免除你的这个义务，继续为国家尽忠，这样。所以表示在中国人的观念来讲，忠孝如果不得两全，忠大于孝，这在孝道之上还有一个。我们基督教的观点是在孝道之上还有一个什么？还有神。所以以弗所书第六章就提到说，要在主里听从父母，就是说在神的原则之下听从父母。万一两个有抵触，听从神不听从人，但通常是不会有抵触的。万一有的时候，优先次序神大于人，甚至父母，意思在这里。那中国人的概念当中也是有类似，只是中国人是用国家的忠高于孝的概念，而基督徒的观念是有比国家还有更高的，那是神，这叫做天伦。真正的天伦是人与神的关系。那对国家也好，对父母，这种是人伦。人伦当中孝道可能是最高的，但是有比人伦更高的天伦。所以因此祭司和大祭司什么不能做，什么受限制，都是因为在这个概念之下，因为你带着一个神分别为圣，你是侍奉神的人，所以这个身份这个职分它的重要性是大于跟亲属之间的关系的。这一点我想到今天仍然是如此。也就是说一个基督徒，特别是一个侍奉神的有一个职分的一个牧者，你要小心一件事情。路加福音十四章耶稣警告我们，你要爱我胜过爱父母妻子儿女朋友等等，包括自己的性命。如果一个作为一个侍奉神的，我说牧师传道的话，你必须注意，你不要让你的侍奉跟你的家庭错位。什么叫错位？如果你把家庭的这个看得超过你的侍奉的话，你就错位了哈，就是不讨神喜悦了，而且是不对的事情。我在很多年前，算起来差不多40年前，整整40年前，那时候我在芝加哥西北大学读化工博士的时候，我曾参加当地一个很小的教会，我去的那里才刚成立的小教会。然后中间换过一个牧师，起先是一个香港老牧师来带领6个月，然后就换了一个人。那个教会是由纽约一个教会在我们那里植堂的一个新教会，所以聘牧的过程都是纽约在负责的。那因为那个教会刚成立，人很少，只有20-30个人。那我们在西北大学读书有5个学生，都是研究生，读硕士班博士班的5个。那5个家庭就是5对夫妇做这个教会的核心同工。结果呢，新聘的那个牧师是纽约聘的过来的哈，我跟我们一起做了6个月。结果到6月底，本来7月初那个牧师的太太孩子在加州要过来了，结果呢临时就纽约通知我们把那个牧师解聘。我们觉得很惊讶，怎么了？ 再过几个礼拜他太太孩子要过来会合了，怎么会突然结变？那长话短说，中间有个过程了哈，但是总而言之是很不愉快的一个过程。最后我们五个家庭，五个核心同工集体辞职，我们都离开了，离开那个教会。那纽约教会希望挽留我们，没有挽留成功。我们辞职之后一个礼拜，那个教会就瓦解了，没了。因为我们五家人占全教会的一半，而且我们五家人负责教会所有大小事情，儿童主学老师是我们，领会是我们，司琴是我们，全部是我们。所以我们一走，那连牧师也被解片了嘛。那所以领师的没领师的，讲到了没讲到的，儿童主学没人管，什么都没了。所以一个礼拜以后，这教会就没了。后来我们给这个牧师欢送，说是欢送告别了，也没什么欢送，然后就在家里吃个饭这样子。这个牧师才讲起他自己的背景，因为我们都不认得这个牧师，是纽约平过来的，他是香港来的一个牧师。他呢哭哭啼啼的讲，他倒不是因为他被解聘了哭哭啼啼的，他讲起他过去曾经做过一件事情，他一直觉得对神很懊悔，然后一面哭一面讲，一面哭一面讲。原来他在香港是一个牧师，他有一个教会，他有一个女儿，音乐天分很好，他觉得在香港他没有办法栽培他，以至于他最后决定全家到美国来。他是拿香港护照，香港是英国护照，所以到美国不要签证，用观光，全家就来了，然后就过去不回去了，就等于非法移民了嘛。我们叫跳机，不是真的跳机了，就是来了然后就身份就黑掉了嘛。他就这样来了，带着全家，他其实全家也不多了，就是夫妇俩跟一个女儿了，三个人就来了，然后就留在美国了。留在美国以后，因为他在这里，因为没有人聘你来，所以到处找工作。他说我做过码头工人，做过百货公司的什么堆货送货什么东西。可是牧师啊，百无一用，是书生最没用，就是神学生，再下来最没用的就是牧师，你还能做什么？所以做些体力活干不来嘛，所以又受伤又怎么样。哎呀，隔了若干年终于又有个机会，辗转介绍就跑来我们芝加哥当牧师了，做六个月就被炒鱿鱼了，就没了。重点是他说当时他离开香港的时候，他是不告而别的。什么叫不告而别？我们问牧师说什么叫不告而别，他说他走的时候没有跟教会打一声招呼。那就是隔了几天他们走了哈，全家都到美国来了，礼拜天要聚会啦，好像我们领师在唱诗，然后等牧师来讲道啊，等了半天牧师到哪儿去了，都唱了半天了牧师还没来，派个人去牧师家里一看，人去楼空就没了。他讲的时候我们五个同工也是不法相信的 啊你就这样离开教会了，对？他一面哭一面讲，我当时是这样子的，哎呀，真的对不起神啊，对不起弟兄姐妹。我那时候信主十几年，我从来没有想过一个牧师会做这种事情的。这是耶稣警告的，你若爱我不胜过爱父母妻子儿女等等这一切，你不配做我的门徒，不配做门徒，那更不要说当牧师了。所以这件事情从一个角度来讲，那个牧师好像是受害者，纽约教会无缘无故就把他解聘了哈。可是我知道神在其中掌权，他不是无缘无故。纽约教会可能不知道他过去的香港的事情，解聘他不是因为香港的事情，可是神都知道，这是圣洁的侍奉。你在这个侍奉当中，当你做了一件事情使神的圣洁受到抵触的时候，神必有管教。这是我学会的一件功课啊！永远不要把你的家人放到比神还要高的地位。当你做这种事情的时候，即使不是牧师传道，我说牧师传道跟大祭司一样，你有更高的要求，跟一般的信徒，你也绝不可以把你的亲人家人或者任何的东西看为比神还高。这是这段圣经所提醒我们的，你必须有一个明确的优先次序。那当然在婚姻方面来讲， 他之所以说不能娶这样的人，不能娶这样的人，我们现在已经不是用这个表面上来说，离过婚的女人是不是能够娶她为妻？我相信没有说不可以。重点不是他外面的这个那个，而是在于婚姻主要的目的是要一起来培育一个敬虔的后裔。所以你选择婚姻对象的时候，要注意到你是不是能够找到一个能够跟你一起将来培育一个敬虔的后裔，他本身是不是属于这样一个范围，能够同心来做这件事情，还是说你的婚姻只是为了传宗接代，婚姻只是为了避免寂寞？基督徒的婚姻观应该不是这样子的。如果不是这样，而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培育敬虔的后裔，你当然会挑一个敬虔的配偶，就这么回事。那当然，很多人已经听过我跟师母我们之间的过去的一些东一个西一个小故事了。但当时我啥都没有的时候，啥都没有，就是连女朋友都没有的时候，我跟师母因为同一个大学团契的，那同一个教会的，同一个师班的，只是没有谈恋爱关系的事啊。不过这是我祷告来的。祷告的原因是我大学一年级刚信主的时候，听到一个别人讲道，然后热火朝天，就对神发出一个祷告：上帝啊，你要为我预备一个敬虔的妻子，跟我将来同行天路。不过呢，在我看到他以前呢，遮蔽我的眼，直到我看到他，上帝立刻垂听。如果你这样祷告，我告诉你，上帝立刻就听了，就啥都看不见。所以因此团契啊，什么姐妹一大堆，但是视而不见啊。等到我大四快毕业的时候，才想起来说：“哦，主啊，我快毕业了，还没女朋友，可以把你的手挪开吗？”上帝好像没有说不可以嘛。啊，再看看，哇，一下子这一看的时候，又觉得眼花缭乱。因为台大团契那时候很兴旺，我们200多个人，姐妹至少占一半，有100多。我们教会还有个大专团契，各大学的70-80个人，姐妹占一半，又50几个，加起来150、160，眼花缭乱，主啊，太多了，不知道怎么看的，你知道吧？后来我说这样吧，稍微做一个筛选啊，身高超过158公分的都不考虑。切了一半，还有一堆啊！哦，所以心里在想，就在想这种事情啊。总而言之，长话短说了。最后，那因为师母本来我们就同个教会、同个师班什么的嘛，那后来因为要台大团契，我要交接了，所以跟他谈过第一次真正的谈话。那种 say hello 不算哈，真正谈话是那一次，我要毕业了，我是台大团契主席，师母那时候是下一届、下一年的龙学院团契主席。所以要有一对一的这些好像谈话，等于是我要摆出学长的身份和尊严，对学弟学妹有一些指示，薪火相传这种味道的。所以那时候对师母是，好像小学妹过来过来过来，这种谈完以后觉得，这个师母啊真的挺不错的。然后我写第一封信给他，这封信呢是半公开的信，什么意思？不是情书。我写封信，我们当时团契有个信差，你要谁给谁什么信就放在那里。我写封信给师母，然后呢没有信封的哦，一张纸头写一写，这样折一折就放在那里，这样子。然后写他的名字，所以是半公开的，连信封都没有的。万一有人拿来偷看呢，就偷看了，也就是不怕人家偷看了，没有谈情说爱。我里面写什么？我的婚姻观，写个小论文，我对婚姻的看法。我说我对婚姻的看法就是，我将来要找个妻子呢，也是一定要爱主的。我们将来可以建造一个什么属灵爱主的家庭，要培育孩子啊。那如果我在外面要去侍奉的时候啊，他要把我家照顾好，那我没有后顾之忧。所以写了一堆我很冠冕堂皇的话。然后隔了一天，师母回了一封信，也是一样，我写了3页啊，他写了1页而已啊，一折也是一样，写个名字也是没信封的，就放在那里。一看师母怎么说？我对婚姻的观点很简单，如果我用中国俗话的样子，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他的话是说，如果我将来嫁的人将来会做牧师的话呢，我一定会把家照顾好，让他在外面为主打拼。我一看完，搞定，大事已定。当然师母后来说，当时他写那句话的时候，他不知道这句话的代价有多大。 那你知道我现在也是常常远走高飞，对，是我一个人在家，不是现在，过去40多年来都是这样子的哈。他说他写那句话的时候，因为还没有真的谈恋爱，也还没有结婚，不知道什么叫做一个人独守深闺，然后还顾家，然后他不知道打的这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滋味，他都不知道，他只是说我会这么做。那是真的，感谢主。我那时候啥都没有的时候，我心里是有个想法，我一定要找个基督徒，哎，是很好的基督徒，我们一起经营一个家，这个家为的是培育敬虔的后裔，不是解除我的孤单寂寞，我的婚姻不是为了传宗接代，不是为了这个为了那个，我们是盼望能够有敬虔的后裔。所以我在选择婚姻对象的时候，我当然会有所选择。事实上我的信里面还说了一句话，我那时候其实刚信主几年，像我现在做牧师，我那时候想都无法想做牧师是干什么的，我是有点怕怕的哈。但是我的信上却这样说，我现在读化工，我将来也会读化工，而且我喜欢做这个工作，我从14岁初中2年级就决心要读化工的。但是如果神最后在我一生中做了一个转变，要我去当牧师的话，我会毫不犹豫的放弃化工的工作去当牧师的。我写这句话的时候我才22岁哈，想都没想过，但是是20年后，真的20年后蒙召做牧师了。但是我22岁的信上就这样写，如果有一天神呼召我会当牧师的话，我希望我未来的妻子要准备好当牧师娘，如果他没有准备好当牧师娘，我们就不要谈恋爱。哇，我是怎么写这种话？那我太太的师母的回答就是说，如果我丈夫是牧师，我就一定会准备，这意思说 yes。 我说还没有 propose 他已经 yes 了，你知道，所以我说搞定，就这样子来了。说至少我们的意念我们的价值观是一样的。所以对大祭司为什么这么多要求，这个处女啊，倒不是她是不是结过婚的，不是这个问题。现在我们从今天角度来看，就是说如果你作为一个大祭司，就好比你真的是侍奉神，专心侍奉神的仆人，是个牧师，是个传道，你的妻子应该跟你有同样的价值观，同样的信念。但重点不是她是不是处女，是不是结过婚，那个不是那个外面的东西，是里面的属灵方面。就好像一个处女一个童贞女一样，她对神的心就是这样的专一的。大祭司娶的妻子必须娶这种妻子，我想这个意思在这里。那最后一个关于外表嘛，外表是不是真的这个残障的人就不能当牧师传道？我想不是的，因为神所看重不再是外面的东西，而是内在的。所以在提多书也好，提摩太前书，保罗一而再再而三提到，就这一个教会里面做长老做执事必须无可指责，是属灵的，他的道德方面各方面是无可指责的，不是他外表上没有残疾的。所以从外面变成里面，神看重的是内心。所以同样的，一个侍奉神的人，他必须是属灵上没有残疾的，不是肉体上没有残疾，是他的整个属灵生命是无可指责的。这点当然不容易，但是不见得不应该，我觉得是应该的。神的教会的担任这些属灵领袖，不管是不要说牧师传道了，连长老啊、执事啊，甚至一些配搭同工，我们都应该求神帮助我们在属灵上能够靠神的恩典慢慢成为一个无可指责的人。相反的，他可能在社会上很有地位，但是在属灵上他是有可指责之处的人，这种人是不适合当属灵教会的领袖的。如果作为教会领袖的话，你会带来一堆麻烦，很多的问题是这样产生。所以有时候常常去很多教会，常常难免会听到一些各教会之间的纷争的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出在这里，选了一个在社会上好像很成功的人士，可是在属灵的品格上却是很有问题的人。这种人做了教会领袖以后，教会你就等着就不断一堆的纠纷，一堆的问题，因为你选错人。所以这是为什么圣经上在旧约时代谈到祭司不能有 身体外面的残疾，其实主要的目的，从神的角度来讲，神看重是一个内心方面，是不是一个真正无可指责，然后全心全意靠神的恩典，愿意做神讨喜悦的人。我想这是今天这段圣经对我们的一个提醒。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虽然利未记所说的是旧约时代祭司的一些规则，但是这一些属灵的原则也可以应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以及今天的教会。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懂得怎么样按着这些属灵的原则，不管在婚姻上，在我们侍奉的优先次序上，还有在我们属灵品格的培育上，主都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分别为圣，做一个讨你喜悦的儿女，侍奉你，也能够讨你的喜悦。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